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9年8月2日星期天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不用银钱，不用价值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802，历时1小时15分钟。今早能再次回到我们教会来，实在是荣幸。我想知道刚才那位弟兄说后面有许多人听不到声音，现在你们能听得清楚吗？你们在后面呢，可以吗？好的。我个子小，所以我必须要大声说话，人们才知道我在这里。我想起过去我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正在走上台阶，我过去常常穿着那种戴大头钉的靴子，用在高压线路上面行走。我正走上台阶，我的一个朋友伊霍特太太，他正坐在电话总机那里。我肯定那里的金 Sir 先生应该对他很了解。所以伊丽斯说 Billy， 你个子很小，但却是我所见过的最会制造噪音的人。当时我正穿着大头钉的靴子噔噔的走上台阶，我说乔伊丽斯，我个子太小了，所以得弄出点声音来，让人知道我来了。我刚刚进去打了个电话，那位弟兄告诉我说我们的好朋友罗伊罗伯逊弟兄今早不能来参加聚会，因为他生病了，他有一颗包埋牙，那颗牙引起了感染，就是他发烧了。我想他要马上把那颗牙拔出来。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罗伊就像是一个父亲，我们都爱他。我说罗伊弟兄，再过几分钟我就要去聚会了。我说今早会请全教会的人都为你祷告，那明天他就要去把这颗牙搞好，那颗牙齿长歪了或者说没长出来，所以医生必须得把它挖出来，把它拔出来。你们大家都知道罗伊弟兄是二次大战的老兵，差不多被打得浑身粉碎了。那若不是由于神的慈爱，他根本就不可能活下来。他在死人堆中躺了很长的时间，胳膊这里被炸烂了，双腿也被炸烂了，那两处的主要神经都死掉了。医生说即便他活下来，他一辈子都不能够走路了。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每天都在做工，爬高爬低等等，神很爱他，因为他是个好人，我们也都爱他。那我们并不是即便我们活得正确，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患难就是免疫的。老实说，这更意味着一切的患难都在路上等着我们了。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就是他脱离这一切，这才是那荣耀的部分。那所以我们今早要为罗伊弟兄做一个特别的祷告。我想知道这里是否还有谁想要接受祷告的，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的，只要举起手来。好的，很好。那如果你们愿意让我们站起来一会儿来做一些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安息日的开始来到你的面前，现在太阳正按照轨道划过全世界，按照他所预定要做的，带给万物亮光和生命。在这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你教会的一部分，并且被呼召来举办这些医治的聚会，要医治人的身体，成就我们可称颂的主的愿望和心意。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在聚会的一开始，我们祈求你，当聚会在唱诗中展开双翼，我们的心也开始被提升起来时，今早主啊，我们要纪念我们亲爱宝贵的罗伊罗伯逊弟兄，他是你谦卑的仆人， 我们知道你曾在战场上存留了他的性命，你一直都恩待他，今天他正遭受痛苦，以至于他都不能来参加聚会了。主啊，当他们在约翰马可的家里祷告时，有一位天使去了牢房里，就是彼得被囚禁的地方，然后就神秘地打开了牢房的门，把他救了出来。哦，主啊，你仍旧是神。今早那些天使都在等候你的命令。我们祈求主啊，当我们在神的家里祷告的时候，愿那些天使下到罗伯逊弟兄的家里。他的愿望是来到他在这里的位置上，那疼痛抓住了他。愿神的天使去解救他，使他痊愈，这样他就能再一次在神的家里尽他的本分。其他的人也历经了艰难，他们生了病。我们看见一个老年的妇人，她脚不踉跄，当她准备坐下来时，手举了起来。她来到神的家里，是为要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愿她像年轻的妇人一样，充满活力，脚步轻快地走出去。而其他所有举起手的人，他们许多人来到这里，是因为经上记着说，就是前面所引述过的，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今天愿我们飞进信心里，飞入信心的膀臂中，都会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疾病和痛苦。当聚会结束时，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软弱的。主啊，求你应允，愿每一个不信的人都成为信徒。当我们思想你的道时，让圣灵拿起这道，把它放入我们心里，并在那里浇灌这道，直到它结出这道的果子。求你为我们成就大事，主啊！因为我们谦卑地低着头，并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在开始今早这个聚会的信息之前，我想让你们把这点更牢的记在心里。那如果你们谁有假期想要去参加那些聚会，那他们将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顿举行。从星期开始一周的时间，聚会将在那些的营地里边举办。那你知道那些营地的名称吗？吉恩弟兄说在米德尔顿城外12英里的地方。萨利文弟兄，米德尔顿是个小城，我猜他就跟杰普逊维尔差不多大，那里是个篮球比赛中心。那萨利文弟兄是那里的牧师，那里任何一个全福音教会都能告诉你的营地在哪里。那这次聚会将有60来个教会一起来合作，在营地那里将有许多的小屋子。那人们告诉我那些屋子会用来接待想要去的人住。那些聚会将从星期开始一直到星期六，共有6天，星期天不会有聚会，因为其他教会的人那他们就能去参加他们固定的聚会。也许每个晚上都会有医治聚会，为病人祷告，邀请大家都去。聚会将从8月10日开始一直到15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那如果你有假期有即将到来的假期，而你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度过你的假期的话，那么我们肯定很高兴你能来参加。我想鼓励那些还没有照着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的人，今早能留下来仔细思想一下这点，做好准备参加要在大约45分钟后举行的施洗的释放。我想是的，那施洗将在这个教堂里举行。我们很想鼓励人们照着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因为知道这对得救来说是最基本的，因为这是由我们的主所写的，他最后的吩咐，他给教会最后的吩咐，或者说当他最后吩咐教会时，他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最基本的，那就我们要借着祭旗来受洗。我很高兴为你们做这样的服事，为任何心里坚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他受死为了拯救罪人，你就是他受死要拯救的那一位，并且你也想要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罪得赦。你向这个世界表明你相信你的罪得赦了，现在要成为主耶稣的一个门徒，站稳你的立场。那如果你没有教会可去，我们很高兴你来与我们一起团契。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会员，这是一个向每个基督的身体和宗派开放的教会。我们是跨宗派的，我们的门向所有的人敞开，不管他们是谁，什么肤色、种族或信条，我们欢迎每一个人，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如果你没有别的教会可去，我们很高兴你来与我们一起团契，也不需要加入什么，教会的门一打开你就可以进来与我们一同的团契。那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这些，只要像那样过来就行了，只要带着一颗敞开的心而来，全力以赴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为着神国的缘故奋力前进，因为我们确实相信的时刻就近在眼前了，到那时候圣经里所讲论的一切事情都要应验。那毫无疑问，你们许多人都读了赫鲁晓夫那天在联合国上的声明。那这是一个朋友从一份加拿大的报纸上给我引述的。那赫鲁晓夫说，如果真有一位神的话，他会再一次把你们这些资本家从店里边清扫出去，就像他起初所做的那样。所以你可以读出字里行间的意思了，他准备好要再一次清扫那店了。这话竟然是从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口里边说出来的，然而他说出了一些东西，没错，就是起初的那些资本家导致了这个灾祸。我们是资本家。我听到我们亲爱的牧师那位弟兄那天早上他对电视或电台上的节目做了一个评论，那这点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那我就是忘不了他。那昨晚我把这点告诉了我的一个朋友，那就是这点，那将会，那当地上的圣灵被取去以后，那个形式化的教会宗教还会继续下去，而且看不出什么分别来。你曾有多少人听过这点？不是很令人惊讶吗？他们不晓得圣灵，所以当他走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还是照样继续下去。那最后一个人被印进了基督的身体里后，他们还是照样继续带领人归主，因为他们不晓得圣灵是什么，他们形式化的宗教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那这个对你可能并不像对我那么深刻，那这话确实让人很震惊。也就是说，他们会偏离到一个地步，只剩下一些宗教的仪式，甚至最后他们根本都不会去想念圣灵，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圣灵是什么。求神怜悯我们弟兄，我的愿望是要在今生活到一个地步，哪怕有一丁点使主担忧的事儿，让我的心里都会知道，如果我做什么使主担忧的事儿，那我要能立刻就感觉出来，明白吗？更不用说他不在了，如果他不在地上了，我也不想要在地上了，那时我也想要走。是的先生，因为在施恩座上将不会再有血了，那就是黑暗、烟雾、漆黑一团。到那时候，圣所里再也没有律师来为我们的案子辩护了。你知道圣经说到了这点吗？圣所里充满了烟雾， 施恩座上不再有血了，接下去就是审判了。若主愿意，今年初秋的什么时候，愿主赐给我们几个晚上的复兴。那我已经想好了，我想要讲那本启示录，查考一下这本书，把整本启示录串一遍来讲论这点。那今天啊，我知道许多人来到这里是要接受祷告的。那我的办公室今天啊，或是这个星期关门，那有一些人来了没有机会在那里接受祷告，因为那几个小伙子离开了一天多去休息了，他们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他们自己的工作加上本教会的工作，那打给我的许多电话等等，这很快就会让你紧张的。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知道我得偶尔出去哪里一下做点其他的事儿，那我知道他们也得这样，那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就说那我想就没问题。那过一会儿我们就为病人祷告。我想我们该从神的道中来读一些的经文。那现在如果你们有圣经，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那我喜欢看到你拿着你的圣经来读。那我读过了我们读的虽然只是一两句神的话语，那它也还是这永恒的不朽坏的道，它永远不能废去。以赛亚书55章，那题目是永远的救恩。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了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的可靠的怜悯。我想要就这个题目给你们来讲一会儿，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可供娱乐的东西了，有太多的东西把人们引诱到那些我们称之为宴乐的事情上。那这些东西是给所有的人和各种年龄的人的，那有很多娱乐是给年轻人的，新潮的跳舞还有摇滚乐的舞会，那还有在舞会时播放的音乐等等，那这一切都引诱人去娱乐。我不在乎一个孩子是在一个多好的家庭里被养大的，那不管他如何受教导要去做正确的事儿，如果那孩子没有得到新生的经历，他一听到那种摇滚乐马上就会被吸引，因为他一生出来在他里面就有一个属血气的灵。今天魔鬼的能力如此的巨大，他会吸引住那个小家伙的灵。对那些拒绝新生的成年人来说，这更该又有何等的吸引力呢？因为只有当你的生命被改变了，你悔改信主了，得到了新生， 进入神的国里，否则你的本性里就还是有这些属世的东西。不管你多虔诚，除非你里面被改变了，你可以敬拜神，很虔诚，但还是会有某种吸引力在吸引你，因为在你里面的那个犯罪的老我和罪的欲望还没有死掉。但是一旦让基督坐在你心的宝座上，这些东西就不会再搅扰你了，因为他比那些的东西大多了。无法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了，那因为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但你们许多人都会记得他的。那他们说在一个海岛上一些的男人他们会埋伏起来，而且的女人会出去唱歌，他们的歌声如此的有挑逗性，那一只那些的水手驾船经过时就会开进去，然后那些伏兵就会抓住那些毫无防备的水手杀掉他们。后来有一个伟人要从那里经过，他让他的水手把他绑在桅杆上在他的嘴巴里塞了东西，这样他就无法喊叫，然后又在他水手们的耳朵里面塞上耳塞，这样他们航行经过的时候就听不到那歌声了。那些女人出来跳舞喊叫唱歌，真是太迷人了。那一阵这人他把手腕上的皮都给磨掉了，他对着水手大喊开进去开进去，但他们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耳朵都塞着耳塞。那后来他把船开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给他解开面罩，或者说给他的手松绑，那他也把他们的耳塞拿掉了。那在那里他们走在街上时，他听到了一个音乐家的演唱，这歌声远远超过了另外的那个。当他再一次从那里经过时，他们说伟大的航海家，我们还要把你绑在桅杆上吗？他说不，不用管我了，我已经听到了更伟大的歌声，所以这种东西再也搅扰不到我了。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他们找到了某种比摇滚乐和这世界的娱乐伟大的多的东西，他们是以圣灵为乐，这个伟大的多了，直到这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死的了。但当你去到那些廉价的娱乐中时，你必须记住你要花很多的钱才行。一个小伙子带他的女朋友去参加这些的派对，参加这些的舞会等等，要花掉他整个星期挣来的钱。那些想要寻找宴乐到啤酒吧里边去的老年人，想借着喝酒把一个礼拜的忧愁给消除，他们得花很多的钱。那他们从这里边得到了什么呢？他们得到的只是心痛。那记住，某一天你要因这事儿在神面前交账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在地上这种东西什么也不能带给你，那只是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借酒消愁只会愁更愁，罪带来死只会死上加死，你最后的账单将使你与神永恒的隔绝，进入火湖里，你无法得到任何的东西，只会失去。那时神会问你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钱花在那些不能使人饱足的东西上呢？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是什么是男人想要那么做呢？ 他们花掉自己所有的钱财，花掉他们所赚来的全部的钱财，去买酒来喝，给某个与他们厮混的女人买衣服，或花在某种属世淫荡的宴乐中。但圣经告诉我们，并吩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买永恒的喜乐和永恒的生命，不用银钱，不用价值，那些东西无法使人饱足，他们的结局就是永恒的死亡。他要花掉你积蓄起来的所有钱财，去成为娱乐圈的名人，或笑星，或无论是什么，或成为受人欢迎的女孩，或无论是什么，那样做要花掉你所有的积蓄，要穿最高档的衣服，做世人所做的那些的事儿，这只会让你收到一张永远被定罪的账单。也是神会问为什么，在审判的日子，当我们被问到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做时，我们该怎么回答呢？我们的回答会是什么呢？对这些现代的美国来说，那种回答会是什么呢？他们说自己是个基督教的国家，然而在一整年的时间里，他们花在威士忌酒上的钱比花在食物上的还多。你为什么把钱花在那种的东西上呢？然而政府却会因为$5的税而把你投进监牢里，你把这$5交给了某个机构，而那个机构可能手续不全不允许接受税钱，并送到海外的某个宣教士的手中。总有一天我们会被问到，你为什么那么做呢？我们是个基督教的国家，送出几十亿的美元给外面那些的人，想来换取他们的友谊，而现在他们却拒绝了。难怪赫鲁晓夫说，如果真有一位神的话，他就应当再次清扫他的殿。那些异教徒都能做出这样的声明，这真使我们羞辱。这是何等可笑的一件事，而我们还自称是基督徒。神说来吧，来买永生，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永生，永永远远的活着，而我们却转过背去不理他，并当面的取笑他。在那日我们要怎么办呢？这将会是什么结局呢？如果神给我们事情去做，并赐给我们钱财，使我们成为天底下最富有的国家，那么神将要问我们，我们是怎么对待这些钱的？我们为何花钱去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东西呢？不但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每个个人也是这样。每个人都会得到从几分钱到几百万美元不等的钱，人彼此的残杀。那最近我读到了一篇文章，讲到有两个小伙子在一个狩猎营地里做工，一个有五个孩子，另一个有两个，其中一个不得不被解雇。其中一个小伙子，那个有两个孩子的是有五个孩子的父亲，他觉得他比那有两个孩子的人更需要工作，就在跟他去打猎的时候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他。金钱就这种国家，这种的情感，就这种的灵在控制着人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得到新生是多么的重要，你必须要重生，必须要这样，要来我这里买，不用银钱。你不能说我没有钱，你不需要钱，这是免费给你的。我们美国人如此倾向于用钱来铺平一切的道路， 那是我们的口号，我们为这些东西买单，我们有钱，像那些贫穷的国家等等亮出我们的美钞。你去了那些国家，看见游客进来，每个人都很阔气十足，那他们迎合那些的美国人，那些东西在神面前是污秽的，那买不到我们通往天堂的路。但在美国，那我们做什么都得花钱。你去到餐馆吃晚餐，那如果你不放一点钱在桌子上作为给你招待的小费，他就会紧绷着脸。而他打工的那家餐馆已经付给他工资了，而且小费至少是账单的 10% 或更多一点。如果你没有给小费，那女招待就会瞧不起你，把你看作是个一毛不拔的人或某种的吝啬鬼。他已经有工资了，我认为这样做是可耻丢脸，我认为这会给这个国家一个很差的评价。在以往，好的人好的地方是不会允许这么做的，但这一切都归到了一种强大的灵的底线。那我坐火车出差，那一个行李员，那我一手拿着一个小公文包，在另一只手提着行李箱，胳膊下夹着剃须用的包，那正在走路，那个行李员走过来说，我能帮你拿吗？我说我要上那列火车，先生非常感谢大约只有30码。他说我来拿，他就把那几件行李拿了过去往前走了。那当他走过去的时候，我想也许我知道他是有薪水的，但我还是给他半美元吧。他拿着我的东西可能有就说有一分钟的时间吧。他从那里走到火车上，那大约就像从这里到这个教堂的最后面，我先上了火车，就伸手下来要拿包，我给了他半美元。他说等一等。我说怎么回事先生？他说我给你提了三个包。我说是的先生没错，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我拿一个包至少要25美分，你还欠我25美分。行，这就是美国的文化，做什么事儿都要付钱。你开车要是掉到了沟里，然后你去叫人把车拉出来，那你就等着付钱吧，因为他们会找你来收钱的。如果是拖车的人来拉车，他会按每英里多少来收你的费。如果是农夫来，那18-9他会开拖拉机来，收费会比前面那个更多。你干什么事儿都得付钱，什么东西都是付钱钱付钱钱。然而罪把你扔进了一个何等大的深沟里，谁能救你脱离那罪的深沟呢？但神能救你脱离那罪的深沟，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因为根本没有人能把你救出来。如果你没有富足那个帮你拖车的人，你的车就得一直待在沟里，你必须要有钱，不然你的车就得待在沟里。但你掉进了一个最可怕的深沟，是魔鬼把你扔进去的罪和不信的深沟。神甘心把你拉出来，不用银钱，不用价值，然而你还是要躺在那沟里，在罪里打滚，甚至都不想要呼求神。当你叫来拖车的人，通常他们会把一条大链子一直伸到沟里，绑在保险杠或什么地方，然后就开始转动曲柄，然后那辆车就开始用力拉，马达开始运作，把你拉出来。当神发现你落入了罪的深沟时，又听见你在呼求他，他就刺下一条链子绑在哥哥他，即神的爱上，然后用它勾住你的心，开动圣灵的大能，开始拉。 你一分钱都不用付。然而我们却躺在那沟里，因为我们口袋里的钱无法支付那个费用。我们美国人以为拿我们口袋里的钱就能够支付那费用，但你支付不了，它不用银钱也不用价值。你们就在教会里付钱，耶稣已经在格格他付清了，但人们对此感到羞耻，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去付清。神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你去得到它，而且那是免费的，只要你想要。通常当他们把你从沟里拉出来时，你全身都被刮伤了，不得不去到医院里边。在医生要开始给你治疗之前，什么事儿都还没做之前，他们会问谁来付医疗费啊。如果我们要把伤口缝起来，如果我们要抹上油，那给你打预防针，防止你的血液中毒，那么你有买医疗保险吗？在做什么事之前，钱必须要先到位。但当我们的主用他爱的链条绑在你的心上，把你从罪恶的深沟里边拉出来的时候，那就医治了每颗破碎的心，除去了所有的罪，那账单被扔进了放弃的海洋里，不再记得你的债了。来吧，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不管你伤得多重，被压伤得多厉害，不管你的家人做了什么或你做了什么，都不用再付账单了。他医治了伤心，他除去了你一切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全都是免费的，可是我们却不愿接受它，这是因为我们被这错误的灵控制着，我们被一个国家的灵、世界的灵控制着，而不是被神的灵、被圣灵所控制。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去到一切的真理上，使圣经成为真实的。不久前我与一个不信的人谈话，他说想想这一点，巴兰先生，在这悲惨的一生中，我们唯一所拥有的能使我们得救的东西就是这些古老的犹太经书。哦，我说先生，这可能是你所拥有的全部，但我所得到的远不止这些。我拥有那位写下这经书的圣灵，他证实了那经书，并使每一个应许都成就。他不知道如何去接受那个，行，你必须来买，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不需要你花一分钱，那是白白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神必会把你从沟里拉起来，这就像在美门的那个人一样，他在母腹里就被魔鬼扔进了沟里，魔鬼使他的脚瘸了，他的谋生手段就是向路过的人讨钱。那天早晨当他坐在了门口时，他看见两个五旬节的传道人走了过来，他们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因为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一文钱就是最小的银钱，金银我都没有。我想那个人可能会这样想，我不用伸出讨钱的碗了。也许他想要存上足够的钱，他40岁了，也许他想要存上足够的钱，那这样医生就能给他做一副走路用的托架，因为他的踝关节很无力。那也许他需要一些钱能够挂号排队，让医生给他做一个支架， 所以他肯定不需要把讨钱的碗伸向这两个身无分文的五旬节传道人了，因为他们太穷了，不可能有机会从这两个人那里讨到钱的。但当他看到他们的脸时，一个是年轻人满面红光，另一个则是年纪老迈，那皮肤都发皱了。当彼得和约翰走到了门口时，他在那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某种东西，那人脸上的红光比常人更光亮一些。他看到在那个加利利人的皱纹和关心之下，那日头已经把这个老渔夫的脸都晒黑了，有着一种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喜乐。他看到了某种似乎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在基督信仰里有一些东西会使人看上去有所不同，他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那人举起碗来又缩了回去。那彼得那个最老的使徒，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换句话说我无法给你钱来买这些的拐杖，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把我所有的。他已经去从那位拥有蜜和救恩喜乐之酒的主那里买来了东西。两三天前他刚刚才经历了五旬节，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些事儿。那个年轻人跳了起来，大喊了一声阿们，然后看着那人的脸。怎么回事？那条同情的链子就是耶稣的怜悯。他说我怜悯这些病人，那同样的圣灵也在那老渔夫的内心做工。他说至于钱我一分也没有，但我有一样东西要比钱好100万倍，我把我所有的。那记住，彼得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天生就喜爱钱财，但这个犹太人已经悔改信主了。不是我把我所有的都卖给你，而是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把我所有的，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我一条面包都买不起，什么也买不了，因为我一分钱也没有。但你若能领受，我就把我所拥有的给你，因为这个也给了我，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把我所拥有的给你。你有什么的先生？我已经去到了那位卖奶与蜜而不用银钱的主的那里，我把它给你。你不会因此而欠我什么。你若能够领受，我就把它给你。我不是那种要你付钱的人，而是那要给你的人，因为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这三天前他的主所吩咐的，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能拿蛇，蛇也不会伤害他们。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那个犹太人已经改变了。在美国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让圣灵来改变，取代我们的那些宗教仪式。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信靠那位造物主毫无玷污的名。 难怪他就走着跳着赞美神去了。哦，你知道这真是伟大的事，他可能在那里做了40年了，想要讨了足够的钱给自己买两副拐杖，但他讨不到钱。可是就在最想不到的地方，在最想不到的时间里，从那些最想不到的缺乏的人中，他得到了他所要的。我多么高兴神以那样的方式行了那事儿。那一天晚上，在一帮所谓的小圣果轮中，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那是金钱所无法买到的。在一帮无学问、文盲、穿着破旧的人当中，起初是那些的黑人，在那间从旧的小酒馆改过来的屋子里的地板上，我找到了一个重价，一颗珠宝。当时那个老黑人看着我的脸说，你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哦，那正是我想要的东西。我没有想到会在那些人当中找到圣灵，但他们拥有我所需要的东西。今天的联合国，他们不会接受我们所得到的东西的，但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赫鲁晓夫，其他所有的人都需要借着圣灵的血得到基督，这样他们的性情就会被改变，会使得他们所恨的人变成他们的弟兄，会除去贪婪、苦毒、争竞，换上仁爱、喜乐、和平、良善和怜悯。是的，就在那些想不到的地方，有时候你就是在那里找到了你正在寻找的东西。当以色列人的嘴唇在流血，舌头伸到了嘴巴外面来的时候，他们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呢？所有从埃及得来的掳物吗？他们愿意拿出所有从埃及人那里夺来的黄金去换一口清凉的水。他们的领袖在旷野带领他们从绿洲走到绿洲，从水沟走到水泉，但他们还是干渴。后来水来了，不用银钱，不用价值。那声音对先知说话，说你对磐石说话。磐石是旷野中最干硬的东西，最不可能有水的东西。然而他们却从那里解了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你对磐石说话，不是付钱给磐石，而是对磐石说话。主今晚仍是那磐石，那是疲乏之地的磐石。如果你行走走在那块疲乏之地，就对那磐石说话，你不用付钱给他，只要对他说话。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如果你病了，就对那磐石说话。如果你得了罪的疾病，就对那磐石说话。如果你疲乏了，就对那磐石说话。行，看上去好像到处都有磐石，那看上去如果在那些有水泉的小地方都没有水的话，那么在那山上也不会有水，但在磐石里却有。神做事跟人所想的恰恰相反。磐石是旷野中最干硬的地方，那主说你对那磐石说话。今天人们是如此的受迷惑，他们以为他们若能去说几句祷告词儿，付点钱给神父让他为他们做几句祷告，拿钱去开路，他们若能在什么地方建造一座大教堂，又有某个富人资助来建教堂，那他们就可以继续活在情欲中，让别的什么人来为他们祷告。他认为这就是了。神要的不是你的肮脏的钱，他要的是用你的奉献和你的生命来对他说话。神已经给了你钱，你不要花钱在那些不能够饱足的东西上， 要花钱在那些能饱足的东西上，但要得到真正的饱足，只有等到你对着磐石说的话，你才能够得到。主涌出了赐生命的水来，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他们人喝了，他们的骆驼喝了，他们的孩子喝了，这仍然是在旷野里永流的水泉。今天他也是在疲乏之地，为了将要灭亡之人所预备的磐石，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注意，每天晚上他们都不用去为食物忧虑，新鲜的面包每天晚上都会送到他们面前。今天我们去买条面包，如果你是个乞丐，你走进这里的店铺说啊，我想要烤一条的面包，他会说你先拿两毛五分钱让我看看，买这条面包得付两毛五。那当你拿到了面包时，你得到了什么呢？只是一个从食品厂里边出来的东西，但你得到的却是小麦所能生产出来的最低级的东西。他们把所有的维生素提走了，把所有的麦麸拿来喂猪，在里面掺一些的浆糊，把麦麸粘在一起筛一筛，然后就做成了一条面包。很多时候都是用肮脏的手做出来的。你想你在面包里会看到什么？有时候会有一撮的头发，那污秽的东西，老鼠屎，还有掉到那些面包店里的其他的脏东西，犯罪的人和性病等等的东西都掺到了面包里边。如果你看到面包是怎么做出来，你根本就不想吃了。然而你还得付两毛五，否则你就得不到。而神每天晚上借着天使的手用面包来喂养他们，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今天的食物代表着基督属灵的生命，从天降下献上了自己的生命。神每天都赐给了孩子新鲜的经历。你记得如果他们把食物存起来，他就会发臭的。当你听到某人说啊，我得到了，我告诉你，我是个路德派的信徒，我是个长老会的信徒，浸信会的信徒，我是个五旬节派的信徒，那只是一条人手做的脏面包，不过如此，肮脏污秽用人的手做成的。但当你听到一种新鲜经历的见证时，说今早我在祷告中圣灵彻底把我的魂洁净了。哦，弟兄，那是天使的食物，神每天都从天上赐下新鲜的食物来喂养他们。愿主圣灵充满我，虽已蒙恩略为滋润，还渴望大赐恩语。哦，是的，主，求你重新从天上降下基督，就是生命的粮，将它洒进我的心里，让我享受他伟大的同在。肯定的，他们感谢神，他们感谢神。任何由神的圣灵重生领受了圣灵的男女总是会感谢神，不管什么事发生你都会感激神的。就像住在山里那个瞎眼的小男孩小 Benny， 他出生后大约八个月大的时候，白内障开始在他的眼睛里边扩散。他的父母很穷，他们住在一个黄土坡上，他们知道做手术能够恢复小本尼的视力，这样他就能看见。现在他已经是个12岁的男孩子了，一年下来他的父母所挣的只够他们吃饭的，他们付不起手术费。他的所有邻居看到小本尼想要跟那里的其他的小孩玩耍时，他却是瞎的，看不见自己在玩什么，他们都感到很难受。那年每个人都多种了一些的庄稼，他们在太阳底下更辛苦的干活。当庄稼的秋天卖出去后，他们拿到了钱把小贝尼送上火车，送他到医生那里。医生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当小贝尼回来时，当他走下火车时，所有的邻居都围过来看他，他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当他望着那些邻居的脸时，他开始又喊又哭。一个列车员问这孩子，你做这个手术花了多少的钱？他说，先生，我不知道这些人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我很高兴我能看到这些为我付出代价之恩的脸。 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神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我知道他把最好的给了我，就是他的儿子。我多么的感谢神，因为他赐给了我这属灵的视力，直到我能望见他的脸，并知道他为我而死。我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们没有办法去估算，这价值太大了，我无法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但我感谢神，我感谢神，我曾瞎眼竟能看见。我感谢神，当时梅奥弟兄诊所告诉我说我的时间到了，25年前那些医生就告诉我说我不能够再活下去了，但我今天还活着。我不知道神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但我感谢神，因为我还活着。我曾是个罪人，被罪所捆绑，心中伤痛，害怕死亡，但今天死亡是我的得胜。阿利路亚，他只会带我去到我所爱的神的面前，使我能够仰望他的脸。他借着一次手术改变了那东西，他得到了我的心，并把它更新了。我知道某件事在我身上发生了。在去年秋天，明尼苏达州的一份的报纸上说到，有一天早上一个小男孩骑着他的自行车去参加教会的主学。他的邻居中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想去什么主学，于是就带着他的女朋友去滑冰。那这人是个成年人，他滑到了一处的薄冰上就掉了下去。那天早上当那个小男孩在路上时，这人嘲笑他，对他的女朋友说，去那个教会的人都是一帮的狂热分子。当他掉进冰里面的时候，他的女朋友离得很远，他女朋友体重轻就没有掉下去，那人想要上来把胳膊搭在冰上，他冻僵了，只能够搭靠在冰上。他的女朋友想要伸手去拉了，但他太重了，要把冰踩破了。他对他女朋友大喊说，退后退后，你会掉下来的，叫我们两个都会淹死的。他尖叫哭喊着，没有什么能帮他。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胳膊夹着圣经，骑着自行车从山顶上下来了。他听到了尖叫声，就飞快地骑着自行车，然后把他的圣经一放，跑到了冰上。他的小肚子贴着地面爬过去，他身上穿的是好衣服，一直爬到了能抓住那人的手臂为止，然后一直把他往回拉，直到他从冰里出来，然后跑出去招一辆车停下来。他们叫来了救护车，把那人送到了医院。那个人去付了救护车的钱，又付了医生给他打的肺炎针还有其他的药费等等之后，那他来到这个小男孩的面前说，这孩子，我欠了你什么呢？他说什么也没欠。他说我欠了你我的性命。想想这点，钱无法支付那个，那是他的性命。我们对神也当有这样的感觉，不是拿某个东西去买通我们的路，而是欠神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曾经是死的，现在的罪的深沟里。是神伸出他的手臂，用袍子把我裹住了。我曾深沉罪海中，远离平安之岸，污秽纵然堕落深，永远沉沦无望。但是沧海真主宰闻我绝望呼声，伸手海中救了我，我竟安全。我欠他我的性命，你欠他你的生命，你欠他你的生命，要去服侍他，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到处夸耀你的教会宗派，不是到处去批评别人，而是竭力去服侍，去搭救别人，尽力使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个浪子，我想讲完这点就结束。他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挥霍了他所有的资财，那是他父亲的资财。后来他要回家时，他曾躺在猪圈里，然后他醒悟了过来，就说，我父有那么多的雇工，口粮有余，而我却要在这里因缺乏而死吗？那如果他要这么说呢，说，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赚够钱还给父亲， 就是我花掉的那些钱，那会怎么样呢？但他知道他父亲的性情，于是他说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他父亲从未说等一等儿子，你把我的钱带回来了没有？不是的，父亲从未因着他的罪过而要他付钱。他很高兴他回来了，他很高兴他醒悟过来了，因为他是他的儿子，他是他的孩子，他很高兴他起身回家了。但他并没有认同他犯的罪，但他很高兴他能醒悟过来，并说我得罪了神，我得罪了父亲，我要起来到他那里去。当父亲远远地看见他，就跑到他那里跟他亲嘴。父亲说把这肥牛犊宰了，不用银钱，把他上好的袍子拿出来，不用银钱，把戒指拿来，不用银钱，戴在他的指头上，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让我们为此欢喜快乐。朋友们，让我说说这点作为结束。唯一能使人满足的，唯一真正的东西，唯一美好的东西，都是无法用钱买到的。他们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下的恩赐，灵魂的救恩，喜乐，来吃吧，并得以饱足。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怜悯。一切持久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一切快乐的东西，一切永恒的东西，都是白白的，不需要你付出什么。在这本圣经的末后，他说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从这生命的泉源里取水喝，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却让那真正能使人饱足的免费的东西从你自己身边流走了呢？我们来祷告。当你们安静祷告时，今早在这会堂里是否有人还没有从那泉源里边喝水？你生命中仍然对这个世界有欲望，而且今早想更换你喝水的地方，会让你的钱财得着利益。你们想要来从神那里买东西，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来买奶和蜜，喜乐的酒。你们愿意举手说，当你祷告时，请纪念我伯拉罕弟兄。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姐妹。还有其他人要举手说，你祷告时请纪念我伯拉罕弟兄。你们一些年轻人，是的，你挥霍了你的资财，就是你父母长时间为你付上的祷告，还有所有对你的教导，然而你却转向一边，去听从了魔鬼的悄悄话。那你喜欢世俗的音乐，世界上的东西，那现在你醒悟了过来，就像在猪圈里的那个浪子。姐妹弟兄，你愿意举手说，神呢，请纪念我，今早是我醒悟过来，让我回到天父的家，不需要你付出一分钱，神盼望着你来。不管你做过什么，你们的罪虽像如红，会变成雪白；就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 那些在神同在中的人，你愿意举起手来吗？那些生病的和有需要的人，也说我曾落入了沟中，撒旦恶待我，他是我瘸了，是我病了或什么的。今早我渴望神信心的锁链进到我的心里，把我从这个沟中拉上来，就像那个在美门的人一样。给你举起手来，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主啊，这时候我把那些举手的人带来给你，叫他们的罪过得以赦免。你是神，唯有你是神，就在他们现在所坐的地方，那就是你对他们说话的地方，那就是你使他们确信他们犯了错的地方。当这道找到他的位置时，圣灵就开始说话，说你犯了错，回转过来，再次回到父神那里去。他们举了手，表明他们要从那属地的猪圈里出来，去到父的家里，在那里有一切的丰富，在那里他们无需带什么去，正如诗人所说的，空空两手无代价，单单投靠你十架。愿他们甜美谦卑幸福的上来，将生命交托出来。求你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拿戒指戴在他们的舌头上，用被杀羔羊的马拿来喂养他们。求你应允着，这里是那些生病的和受苦痛的人，他们有需要。撒旦曾把他们抛入沟里，毫无疑问他们缺钱去做手术，毫无疑问也许他们许多人都无法做手术了，也许医生也无法把这东西切除掉了，即使他有很多的钱。但你是神，我在这个时刻祈求，在此时就坐在这里的圣灵的恩膏下，求你医治他们每一个人，愿他们从头到脚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得医治。如果他们没有了救恩的喜乐，他们不再拥有喜乐了，正如古时的大卫所说的，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愿他们得着喜乐和幸福，代替忧郁和疲乏，因为你是疲乏之地的磐石，你是风暴之时的庇护。当魔鬼向他们投掷各种疾病的导弹时，你是风暴之时的庇护。神呢，今天也愿事情如此成就，我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我能如一次生耶稣呼唤，呼唤你也呼唤我，虽然我们犯罪，他怜悯宽恕，宽恕你也宽恕我，回家。
现在如果你们愿意上到祭坛这里跪下，我们可以与你们一同祷告，给你们抹油或任何我们能做的事，欢迎你们上来。
卷着回家，何等恳切此生耶稣在呼唤，呼唤罪人快回家。
你们爱他吗？泰迪，你能给我们起个调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可以吗？让我们来唱这首歌，归荣耀给神，然后我们再把聚会的次序变一下，就一会儿，现在是在敬拜，但这信息已经传讲出去了，那我很高兴你们接受了这信息。 求神让这信息使你们得益处，因为它也是我因着传讲他而得的益处。我祈求愿的赐给我的灵感同样也对你们说话，你们是在所差来的同一个灵感下接受这信息的。愿主在你们心里祝福的。好的，
我爱他。
现在当我们唱的时候，你们只要闭起眼睛举起手，
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
现在让我们低下头来哼鸣这首歌。你爱他吗？他对你的心来说很真实吗？那他里面有一些很真实的东西不是吗？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自从哥哥他抛下了这条生命线，勾住了我的内心。不要忘了，今晚库尔蒙的弟兄要为我们讲道，晚上我们要守圣餐。如果你们爱主，就下来与我们一起守圣餐。如果主愿意，我会与你们在这里。这是 Tony Zaber 弟兄的女婿，是从非洲来的 Tom 弟兄的儿子，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非常好，很坚固的基督徒，很好的小传道人。
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啊。
现在他钢琴继续弹奏时，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啊，我们就要进入另一场的释放。主，我们为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而感谢你，我们多么的高兴，主，你为我们行了这事。愿你的道不突然返回，你要成就你一切预旨所定的。愿这道持守在我们个人心里，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真实和持久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不用银钱，不用价值。我们为何去为那些事挣扎，并把那些将朽坏的东西看得如此生死攸关呢？让我们奋力征战，主啊，是为着那些不朽坏不用价值的东西而去征战。这重价已经白白的付清了，并且是一个欢迎的邀请，说愿意的都可以来。求你祝福下面的侍奉，求主应允，主今晚与我们再相会，祝福这个洗礼的侍奉，愿有一次大大的浇灌，愿这些将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受洗的人，愿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愿今早这些举起手悔改了他们个人罪的人，愿他们都上来穿上洗礼服，走进水池里，向世人证明他们的罪都已经得赦了。他们来受洗是要使他们的罪从生命册上被抹去。求你应允，主，求你今晚与库尔蒙德弟兄同在，当他从宝座那里为我们带出新鲜的信息时，愿你用圣灵膏抹他。当我们守圣餐时，求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心清洁单纯，愿我们里面没有污秽，愿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求你应允，主，使疾病远离我们，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爱他，
你们爱他吗？现在向主举起手，
我爱他，
因为现在伸出手与你周围的人握手，
他先爱我，
我肯定我爱他，
为我，
没错，伸出手去与周围的人握手，
就问书家在一个
好的，那位弟兄，他要说话，会有别的事情。